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社区老熟人为啥而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4日。前几日家里来了一位往日社区的老熟人，我和他彼此含笑对视后，我示意他坐下，他很不自然地说，我刚从社区调到街道办事处，面对的是综合治理这一块，可这……我的第一反应，他的工作单位调整了，职务升了点，可工作难度大了，怎么办？是啊，升职不易，干不出点名堂，脸面上挂不住。对于一个已经了解一定大法真相的生命来说，在此情此景需要考虑的因素又多了一层。他早已很痛快地化名三退，去年下半年他和他们社区的另一位因政法委的要求来找我，他们在转述政法委的意图时，我明确道，法律中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编者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同时我给他们指出三点：一，2000年4月9日，中共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发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供通字2000-39号。这其中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二，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又重申了公安部的这个通知，说法轮功是某教，最初出自江泽民之口，那是他的个人说辞。三，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中，第99件和第100件有关查禁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已被废止。我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和读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若不信，现在你用你们的手机在百度中搜一下。他们用手机在网上很快找到了。啊，是这样。他又说，共产邪党可不讲法律。我笑道，他讲不讲法律那是他的事，但是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政治运动总有结束的一天，到那一天参与迫害的人要负法律责任。对方说，那到何年何月了？言外之意，参与迫害的人也可能不在人世了。我笑道，快慢人说了不算，退一步，父债子还，难道要给儿孙留麻烦？对方又说，你们到处给人讲法轮功的事，影响社会稳定。我说，共产党从组建到现在干了多少坏事？人不治天治，这些坏事都是通过具体的人干的，上天惩罚他，不就是惩罚干这些坏事的人吗？惩罚他的成员吗？法轮功学员冒着种种危险去给人们讲这个道理，不就是为了他们免遭惩罚吗？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要把他们心中不解的问题说出来。有些警察他可不管你这些，他们的手是很重的。我说，是啊，该讲的讲了，他还要我行我素，那就是他的事了。不要忘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天看着呢。话到此处，他们没有一点不解之意，看来他们对派出所迫害大法弟子时碰到的现世现报势力是很了解的。他们离开时，其中一人感叹道，今天这趟来的真有价值。面对今天来的老熟人，我依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直接说，工作他所面对的综合治理只能严格依法律办事。他很敏感说，一张口怎么又是法律？我说， 你我因法轮功问题而坐到一起的交汇点就是法律。就此而言，法律是绕不开的。我接着说，你的这份工作中，符合法律的这一部分由法律支撑着，超越法律的部分都是你个人的事，与法律无关。不论时日长短，追责是一定的。政法委610发号施令时，大多是电话通知或口头传达，即令有红头文件，也是事后如数收回。他立刻接着说，有些是现实销毁。他听得很认真。我又讲了类似于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话已经说开了，他连续问了许多，你们法轮功到底在练什么？真善忍的含义指哪些方面？你们发传单就是反对某某某等等。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大多常人是不知道的。面对类似的问题，只能说我真相讲的少了。当这些问题一一讲清楚之后，他说，又到时间了，该下班了。出门时却说，说了这么多，要说的又没有说。他是因任务而来，这时想起任务来了。当时我望着他笑笑，心想，你就是奔着明白真相来的，同时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我要做的就是认真学法，做好三件事，不论什么样的问题，届时师父会指点的。望着这个老熟人远去的背影，我在想，一个人真正了解真相很不容易，可我又做得如何呢？他迎着我而来，以往是生命深处的他驱使他来找我，而现在是表层的他来找我。这样的生命还有许许多多，我只能加倍努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家属的转变谈运用法律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三界一切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为这法而造就的，也就是说三界的一切形式，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当然包括现在的法律，当然也包括人类存在的其他形式。这一切既然是法造的，为什么不能在正实法中为大法所用呢？能，但是我们选正的，选好的，选能起正面作用的。一次我们当地的四名同修遭到了绑架，在对家属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适当的运用法律也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同修 S 被绑架后，有一对夫妻同修去看望 S 的家人，被 S 丈夫推出了门外，并且让同修再也不要到他家去。同修没有动心，即使被赶出来，也还是去看望他们。考虑到过年的时候，家属的心情会比较难过，因此过年时，同修也会买些礼品前去探望，最后感动了家属，并解开了家属的心结，使他们明白了真相，而且也同意了为同修聘请律师。后来我们拿着控告书和法律条文去给同修 S 的丈夫看，当他从法律层面明白了真相的时候，他很惊讶，说一直觉得 S 让自己抬不起头来，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没有违法。于是他拿着控告书给全家老少，包括儿子、女儿、女婿、侄子等挨个看了一遍。之前对请的律师还有些爱答不理，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主动联系律师，为律师提前订好酒店，亲自开车接送，并请律师吃饭等等。 一次律师看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问才知是一本反迫害法律手册。律师不禁拍手称赞。最后开庭的时候，原本计划旁听的只有两三个家属，最后明白了真相的家属去了近20人。另一位被绑架的同修 G 曾被非法判刑10多年，10多年的冤狱让他妻离子散。同修找到他的哥哥，他哥哥表示弟弟的事情他们家人都不会参与的，就这样事情被卡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考虑到他哥哥的心结还是在于对法律的不了解，而且他哥哥已60多岁了，已无力承担费用。于是再去见他时，我们从法律的层面告诉他聘请律师是合法的，并不会给自己招惹到什么麻烦。然后又告诉他，我们可以处理好聘请律师之后的事情，同时也可以承担这个费用。最后他哥哥同意签字聘请律师，并感动地哭了。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的，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再后来，他哥哥对我们要做的事情也都变得很配合了。改变最大的是同修 L 的弟弟，他曾经协助过国宝警察到洗脑班劝说过他姐姐 L， 所以国宝对他比较放心。只是 L 被绑架时，国宝警察抄家并抢走了他的银行卡，卡里的几万块钱是公款，所以他们公司那边也几次来人，希望家属能给帮忙要回。但是他弟弟苦苦要了10个月之后依然没有结果。后来有同修告诉他可以依法控告，就在他电话咨询律师的第二天，国宝打电话通知让他去领银行卡，原来是他的手机被监听了。国宝警察知道他要控告，便主动归还了银行卡，这也让他有了继续控告的信心。刚开始他让我们帮忙写控告书的时候，不允许里面放任何大法的真相内容，后来随着对大法真相的了解，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觉得真相应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以就让我们多放一些真相内容在里面。之后他带着控告书一次次的去找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进行控告，并告诉他们迫害大法的违法性。开始时因为法律知识知道的少，所以老是碰壁，也经常被警察训斥。后来随着看反迫害法律手册，法律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渐渐的很多公检法人员都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有时遇到故意刁难蛮横的执法人员，就会被他控告到上级部门，下次再去时他们的态度就客气的多了。让很多执法人员感到很困惑的是，这个以前一直让他们很放心的人，怎么现在却成了控告他们最积极的一个人了。所以很多执法人员问他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变了呢？你什么时候改变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同修 W 被绑架后，他的儿子对母亲也是不能理解，甚至一度扬言希望让他妈妈在监狱里多待几年，以便让他妈妈放弃信仰。因为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我们便把控告书及法律条文让他的亲戚捎给了他。后来再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看完控告书的第一感觉是很震惊，然后他就拿着这些资料找到了他在法院里的亲戚，并问他亲戚对法轮功的看法。他亲戚看过之后告诉他，你妈妈练的确实不是邪教。之后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并开始为他妈妈联系律师。遗憾的是当律师来的时候， 法院已经开完庭了。后来得知，也是四位同修之中被非法判刑最重的一个，为此我们也感到非常惋惜，而且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让律师直接代理同修的上诉，这样的话或许也会挽回很多的损失吧。师父在《金经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讲，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在对同修的营救过程中碰到的很多困难和阻碍，反过来看其实也正是世人明白真相的机会。而且随着家属及世人明白真相后，很多比较艰难的路也就更容易走得通了。真正体验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济园会议上讲法中讲的，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打不开的局面是配合不好重视不够造成的。其实这些年我们有很多同修在法律这方面也是吃了不少的亏，师父在《金经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了相生相克的法理，那么法律也是这样，恶人在利用法律迫害我们的同时，反过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制约。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法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比如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如超期羁押、非法逮捕、非法拘留、非法搜查等等。因为不能指出警察的违法行为并予以否定，所以也就没有更好的做到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我们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又因为很多执法人员不懂法律，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就纵容了警察对我们的不讲法律，所以在很多警察看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是好欺负的，因为不仅可以不讲法律，也不用担心遭到报复。其实往往邪恶也是在钻这个空子。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都没有权利认定宗教信仰本身的正与邪，那么对于公安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39号宣布的14种邪教，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同修们说法不一，我个人观点认为，如果能用执法者执行的法律再去论证他们的违法性，就更能显示出他们的自相矛盾，也就更容易让世人看到这场迫害的荒唐性。如果能对讲清真相起到作用，那么是否我们也可以选择为我们所善用呢？正如同修举的例子，律师到公安分局去了解被迫害同修的情况，警察态度恶劣并污蔑大法，律师说你部门再大也大不过公安部，公安部公通字39号文里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律师的陈述打掉了警察的嚣张气焰，警察的态度立即转变了，从中体会到适当的运用法律在反迫害讲真相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可以打开世人与执法人员的一些心结。希望我们同修都能重视对法律的运用，使法律正的一面成为我们讲真相的法器，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运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文，重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1年4月16日。最近，明慧网汇编了关于运用法律制止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几本小册子，看后很受触动。在这方面，我也有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去年年底，我们这个地方的协党和政法委及610要完成一年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任务，就使出毒招，把所谓转化大法弟子的任务下到各个系统和单位。我是老师，就由教委和我那个工作的学校负责。据说我们系统负责转化3名同修。我那个学校接到上级分配的任务后紧张极了，组织不少老师来参与做这件事情。11月10日学校急急忙忙派2名教师来，要把我送到洗脑班去迫害。学校想甩包袱脱干净，怕弄在手里不好办。我哪能听从他们的安排，坚决彻底否定。我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把我说的话带回去给校长，不要再迫害我。前任校长迫害我，强行送我到洗脑班，抢走我3000元钱，结果不久就不光彩的下台了，罢官撤职。从那以后，校长和几个副校长、教导主任常闯进我家里，有时我不在家，被我爱人，他是常人，痛斥一顿，先出去拒之门外。他们又不断地给我儿女打电话恐吓他们。没过几天，校长又带一帮人拿着水果之类的东西来到我家，要我默认说什么不好什么好，还要说什么不练了，被我义正辞严地搪了回去。他们又给我的女儿，她也是学校教师，打电话要她把我送到洗脑班，并许诺给我和我爱人，我爱人病倒在床，一人请一个护工，学校出钱，不送去每天要给学校100元。校长一伙人还找我，叫我默认转化，还说以前那个校长骗去的3000元钱学校给补回来。那些人每次到我家来，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彻底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做好人，都非常的同情我，也知道了一些真相，但他们还是要来找我的麻烦。今年新年一过，学校又开始了，他们成立了什么领导小组，还要组织什么亲友团，还和全校老师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要没有完成转化指标，扣全校的每个老师250元，扣校长500元。他们更是着急。今年3月22日，校长带着一伙人又来了，我没有和他们直接见面，让我爱人接待的。我对此有些迷惑不解，我曾向他们讲了我为什么练法轮功，讲了邪党怎样栽赃陷害法轮功，又讲了邪党怎样用谎言欺骗群众，蒙蔽世人。他们为什么还要来迫害我呢？一直在向内找，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根。看了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小册子后，我一下明白了许多。原来我虽然给他们讲了一些真相，但还是没有讲到位，特别是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让他们认识到我们是守法的好人，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给他们讲清真相，反迫害救众生，让他们从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中认识到邪党迫害我们是违法的。我回忆同那些人交谈的情况，发现他们也不懂法律，我就从一些同修那里要了不少有关法律知识的材料，认认真真地做了准备。于是我就跟爱人说，今天我去找他们，11点半准时回家，到时没回来你就通知儿女们到学校来找他们。9点钟到了学校，校长见我主动去了，很是高兴，还以为我会配合他们，不一会儿就把有关人员招来了。校长一一做了介绍，尤其是对其中一位老师介绍的更详细，说他是学校专门送到重庆市转化工作培训班去培训的，赞扬他很有建树，转化了不少人， 他也洋洋得意地讲他转化了谁谁，转化了好多好多人，还是协党办的转化班里专做转化工作的主要干将。我一听这人迫害了那么多人，心里很难受，看到他太可悲了，再不救救他，不知他会被打下多少层地狱中去。我告诉他，这位老师，你是在做蠢事呢，你转化一个大法弟子，就等于你拿到一张下地狱的通行证，你转化那么多，你已经拿到多少张通行证了？你准备要下到哪一层地狱去呀？你知道吗？你迫害一名大法弟子，罪大如山，你哪能还得了？现在听你说，迫害了那么多，如果是真的，不仅你还不清，你的子孙后代都还不清。那你不是给你的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下地狱的通行证都拿起了？可怕呀，太可怕了。那些老师面面相觑，无言以对。那位老师好一阵才说，我不信那些，你们犯了法，我规劝你们做良民没有错。接着他讲了425上访、自焚事件、公安六条、两高解释等等那些欺骗群众的陈词滥调。我觉得已经谈到正题上来了，这正是我这次来找他们要做的事情。我向在座的人声明，我不是来和老师们搞辩论的，也不是来和你们争高低分输赢的，我是要用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证明我们是无罪的，你们迫害我是违法的。刚才那位老师说我们练法轮功的犯了法，他还列举了上访、自焚、两高等具体例子。我就要请问这位老师了，谁才有权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是江泽民吗？是法院或是检察院，还是公安部？你们谁能做出回答？我告诉你们，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司法的最终解释权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泽民的讲话、各个部的文件、通告、公告不是法律，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给法轮功定什么罪。大法弟子是在我国宪法法定范围内活动，不犯法，425上访无罪。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法轮功学员采取上访形式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说明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完全是行使公民宪法的权利。自焚事件是政法委导演的一场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蒙蔽世人的闹剧，纯属造假。宪法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大法弟子的一切活动是合法的，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信仰真善忍没有错，谁错了？迫害我们的邪党、610、公检法和你们这些人错了。迫害我们的邪党、610、公检法和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在犯罪。你们回去好好学宪法第35条、36条至第41条和刑法第13条、第14条。你们这样做犯了侮辱罪、诽谤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伪证罪等等罪。审判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恶警的国家法律已经制定好了，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已被大法弟子记录在案，他们会依法控诉把那些人推上审判台的，你们就等那一天审判吧，迫害好人的下场你们在不长的时间会看得到的。我还告诉他们，我说这么多，我也只是想说，你们只知道我们是好人还不行，你们要用国家的那些法律好好对照一下你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看看自己到底犯没犯罪，犯了多少罪，赶快回头，不要再做蠢事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说的话，算是我对你们的忠告吧。说完这番话，谁都不吱声。这时我看了一下时间，已快到11点半了， 我对他们说，我走时给家人约定好了的，11点半我没回到家，就通知儿女们到学校来找，时间到了，免得孩子们到学校来。就这样，我按时回到家中。从此以后，学校再没有人来找我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